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只有一节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寂寞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念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可以说照例应该把十七章全部念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在一次就把这一章讲完。我为什么要只讲第一节呢？就是因为第一节就是让我们晓得下面的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讲完了前面十六章的门徒们这些话以后，耶稣基督临时他有个感动，他就还没有到这个橄榄山以前，正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讲到那个地时候，他就寂寞望天，向天父祷告。为什么呢？为做什么祷告呢？是为那一些他要留在世上的这些的门徒，为他们祷告。当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心里十分的受感动。请各位想想，主耶稣不久就要走上十字架的路，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为自己祷告才对啊，对不对呢？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反而为他的门徒们祷告啊，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这真是看见基督的生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何等的一个挑战呢、啊？我们的祷告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是在祷告中可能会提到一些什么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迫切想到，我们总是以自己为先位，总没有想到为别人祷告，都为祷告。但主耶稣在地上这个榜样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我。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寂寞望天说，父啊，他这个寂寞望天父啊下面的祷告是同上面耶稣基督讲的那些话有关系，不然的话就不会说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寂寞望天说，父啊，就不会这么讲。所以他现在的这些话语的祷告啊，祷告的话啊，这个祷告是同前面他所提的这些事是绝对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自己讲说，都是留下我都是一人啊，他这句话是对门徒们讲的，留下我都是一人。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他是活等的孤单啊，留下我都是我一人，是活等的孤单。我心里请问，孤单的时候，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现在暂时的都分散了，虽然有少数几个妇女和约翰在那里，那怎么能比呢？他真是孤单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最好最好的一条路走，就是到神的面前，一神亲近。我很记得，当我为做信仰的关系，为做行政办事的意见不合圣经，我就觉得我应该离开那个工作的机关。当我没有离开以前呢，我是那个机关的第一副会长，因为我是最早最早啊帮助这个会长开始这个工作的。但当我要离开了，哎呀，我真是经历到人在走那个不容易走的路啊，好像现在放弃了这个比较高一点的位置，而要过一个孤独的生活，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些从前所谓常常的朋友谈话，或者这些人都一个一个的都就不见了。那个时候真是留下很孤单了，啊， 我可以说我对头发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白起来的，一下子间这头发就白起来了。哎呀，但是呢我有个好的经验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同父特别的亲近，就在这个时候心就生的面，在他那里的安慰，读圣经有亮光，讲道有力量，工作看见果效，就是这个这样来的。主耶稣基督那一天他特别的为这些门徒祷告呢，他就是因为前面的情这本的讲话的情形，他都是一个人啊。他说还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他为什么要为门徒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走了以后这些门徒们一定要受患难的。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晓得啊，这些门徒们在五旬节以后这样的勇敢为耶稣做见证，他们比鞭打的啊，比关在监牢里的，甚至于雅各牺牲了性命的，对不对？好像这个斯蒂凡送这个行难的，像这些事啊，知道不知道？知道。耶路撒冷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所以信徒没有办法，只能分散到各地去，留下一部分的人监视的留在耶路撒冷，有苦难。主耶稣晓得的，你想想看，门徒没有苦难，主耶稣怎么他不会为这些门徒们祷告？这一件事是我们最值得安慰的一件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对他们讲，当他们大家彼此要争论为大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警告他们，而且先对他们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啊，彼得对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当你回头的时候，你会兼顾你的弟兄们。你看看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主耶稣已经先知道以后，他已经先为我们祷告，在上面就求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地上为主做工、服侍主、遭遇苦难的传道的同工们，我们心里很大安慰的一件事。哎，我可以说的，我在主的工厂上服侍他58年来，差不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作是没有困难的，没有一个教会不加难处的。我怎么顾得来的？我自己都真是想不到，我怎么会顾来的？但我相信一件事，就是呢，在父右边的那一位大祭司，那位复活的主，他在神的面前真是不住的为我们祷告，感谢主。所以凡靠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就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为我们祷告，感谢主啊！不但如此，而且他还讲一句话，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对他们讲我已胜过了世界。这句话不但是安慰当时的门徒们，世界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感谢主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世界怎么样的用厉害的这个残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都不要惊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那么你想想看，得胜的话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极大的战争。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他从马窟窿上出来，带领这些门徒们走到橄榄山那个路上，在那个时候他讲这句话，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从那句话开始到现在，我们认识一件事，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是一个战争，我们信主跟随他是一个战争，教会在地上要为主发光是个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教会常常要经过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攻击批评，这是个战争，这是属灵的战争。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在经过这个属灵的战争，和晓得我们要经过这些属灵的战争，他都那一天寂寞望天说，父啊祷告，你说我们怎么可以不祷告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个保罗在以弗所第6章没没了的话对他们讲，说我们是以撒旦征战的，所以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啊，我们要里头要刚强，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但他更要紧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祷告， 就说要多方的，随时多方不间祷告，要精心不倦，要为众圣徒祷告，要为保罗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你看那个多要紧一件事，他教导我们祷告来说要随时的，哎，不是单单一个淡淡的时间，我在早晨起来，我在晚上睡觉以前，然后我们随时要祷告，随时看见什么事，随时听见什么事，我们关于主的教会，关于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祷告。不但如此，就多方，不一定是一定跪下来，也不一定在礼拜堂里头，我们在家里，在外面，车子上，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行路，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开口不开口，出声音不出声音，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因为这是个属灵的战争，而且他说要精心不倦啊，我们祷告还不能够一次，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啊！以利亚祷告七次才看见天下雨，多少圣徒们在神面前祷告多少时间，那有信心的那也是从前的那些人在神面前祷告多少啊？你才看见神应应他们的祷，应应他们的祷告，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我们要跟主学习。主当时的时候怎么样叫门徒？我敢相信，当时这个约翰和这些门徒们一定是受非常深刻的感动。不然的话，这本约翰福音是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的，最后写的。主耶稣那一天他祷告的话都记得，都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你想想看，这个祷告对当时的门徒们的影响有多深啊，是不是呢？多深啊，弟兄姊妹们啊，我常常讲，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没有那个战斗的意识啊，因为在平安的时间，我们大家都是觉得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们不晓得看不见的那个撒旦他用多少的方法来攻击教会啊，在教会中间搅扰，在我们基督徒的家里面发生问题来攻击我们，在我们个人自己生活上失败，叫我们灰心，叫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怀疑。像这些事情不是靠人的力量，也不是靠一个传道人讲的道我们就能够省得过的啊！我们要背刺带刀，我们要自己祷告，要而且要背刺带刀，不单是为传道人祷告，也为众圣徒祷告。你想想看，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今世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过得去啊！感谢主，主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也要进入这个胜利里面，要借助祷告来进入胜利。胜利怎么走的？胜利是在我们信徒的膝盖上走进去的。我们不懂得在膝盖上得胜，我们站起来就是怎么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难怪啊，我们传道人讲道没有力量，我们信徒生活没有见证，我们教会不能拯救人的灵魂，我们实在太少祷告，我们真应该都在膝盖上下功夫。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上一次讲的那个 Edward Johnson 他怎么样一篇讲章能够感动这么多的人，圣灵的能力怎么大，他们惧怕的甚至当时就抓住这个礼拜堂的凳子，怕要掉到地狱里面去。你那么大的力量你知道吗？他祷告了，为这篇信息祷告了三个月。请问我们同工们啊，和我们教会里面否则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你要站起来要主出口的，主神的出口，要传讲他话语的，我心里请问我们祷告多少时间啊？我们祷告多少时间？难怪啊，我们圣不够和安的诠释，当我们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只有人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心中就觉得亏欠。我们明明知道在这个站起来讲话的时候，那个黑暗的势力好像我们圣不够一样的，我们在上面就是用多少的气力才能够才把一篇信息能够讲出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这是个属灵的征战。那主耶稣基督他那一天这么祷告的呢？他说既莫忘天，既莫忘天，说父啊，既莫忘天。那这是他一个祷告的姿态。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诚心如何，他的姿态也如何， 那纵然有的时候姿态可以假的啊，好像当时的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哦，他们非常虔诚啊，他们在路上双手举起来啊，他们就祷告啊，但是他们的祷告是宣扬自己在什么面前，我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那不是真的祷告吗？啊，他们是自言自语，他们不是祷告，不是向神祷告吗？啊，但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那一天他寂寞望天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会看见他是何等心里迫切，他的敬虔的表达就从这几个字来的啊，寂寞望天。他的敬虔，他祷告那个态度的敬虔，你会看得出来，这不是个随便的事，对不对呢？那我就常常觉得，我们到神面前的敬拜，我们祷告，我们觉得我们的敬虔实在是太不够，对不对？我心里请问，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呢？虽然我们可以，因为这是我们阿爸父，我们可以随便的向他讲话，话是这样说，但不要忘记他是独一的真神，在万有之上的一位。那你想想看，我们要向他祷告的时候，若是我们正要敬拜他，我们成敬畏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我们不能随便嘛，对不对？我心里请问，有哪几个人在没有祷告以前先省察自己？先看看我自己在神面前配不配，我这个祷告向他配不配，可以不可以向他祷告，有没有一个讲诗篇第二篇里讲呢，要成畏惧心来侍奉耶和华。侍奉他，我们不要忘记啊，他是公义圣洁的神，是的，他是蛮有恩典，他是丰富的怜悯，但他是不要忘记，他是个公义，他也是个圣洁的神。那现在我们常常看见这些年轻的信徒中间喜欢赞美敬拜，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赞美敬拜，唱那个敬拜神的诗歌，好吗？正好有一些敬拜的诗歌真是很感动人，我还非常受感动，但是我常常有的时候有点怀疑啊，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掺杂吧，到神的面前那个是拉比，英文说那个不规矩的，那个太随便的那种样子，同他们嘴里面所唱的那个敬畏神，我就觉得我绝对不是批评眼光，我就觉得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态度上就不是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在教会里面那一种自傲，觉得唯我独尊，那一种的态度，那个是像一个敬畏神的人吗？你处理人的事情上，就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的态度，就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天的祷告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榜样，他不是随便的，他祷告的时候寂寞望天，他内心里面的一切对神的敬仰和敬重敬畏全表现出来，这多好的一件事。不但如此，当我读到这四个字，他在还没有到这个橄榄山，因为有这些事，同门徒们讲的这些话，为着他的这些门徒们，他就在神的面前就站着，就寂寞望天呢，就说出了这个祷告。哎呀，我就觉得神与他之间呢，就没有任何的一点拦阻，非常的接近。谁是他到他的面前，谁是他就把他心里的话可以给他讲。哎呀，我都羡慕啊，我都羡慕。我们平常普通祷告常常要有一些开场白，啊，才慢慢的进到我们的祷告里面，他才进到我们那个祷告的灵里面。主耶稣不需要，他同神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就好像就在他面前一样的，他就寂寞望天，他就祷告说：“父啊，是多接近啊！啊，感谢上帝，现在这位至高的神也是你同我的阿爸父。”真的，我们常常缺乏了这种亲切感。你想，这个到他面前来，多好的一件事！我有一个小孩子，他有几个月没有写信给我，那么我也就不写信给他，我又气他就写信，不写信给他，啊， 他看见我不谢信，他就担心了，所以他在电话里面打电话去，叫爸爸，叫一声爸爸，你好吗？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为什么几个月不同我讲话，不写信给我？他在电话里面就哭了，一直哭了3分钟，哭掉了10块美金，就是蒙不了，就叫爸爸，你好好照顾自己，再会。那我就想到，一个脱离了父母、父子之间、父女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关系。一直等到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才是人生觉得畅快。我们也是应该如此啊！啊，真的觉得神是非常接近。在我的经验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我差不多可以这么说，用我这个肉身的手，我可以摸得着我的这位父，就那么样的接近。祷告他就真垂听。啊，昨天还有人来问我，他说有病是不是可以祷告求神医治？我说是可以。现在神还是一样的做事。真的感谢赞美主，在我的经验中，有多少的门徒信徒们有一些事情，我为他们祷告，神就真是垂听祷告，啊，把他们就从那个最危险中间带过来。我亲自经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也像主耶稣基督那一样。但是他的极目望天，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圣徒们中间不可缺少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在诗篇第123篇1-4节里面，就讲说我们要仰望神的怜悯，好像什么呢？好像使你仰望主母的手，好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一样。这是我们属灵生活中间必须要有一件事。因为真的吗？靠自己真是怎么能够过得来这个日子？靠自己怎么能够过得来这些艰难？只有什么？只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蒙他的怜悯呢？没有理由可讲的，只有他的怜悯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人生就带过去。真的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仰望他啊！就好像这些信徒们这个经验呢，啊，在神面前你给我恩典，给我怜悯，我们必须要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那么我们留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OK， 蒙不了主说父啊，什么呢？时候到了，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他这个祷告的开始说的一句话。但最要紧的是父啊，时候到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他对神说，现在十字架的路已经很近了，你规定的要我来，这个义的代替那个不义的，你要使我那个成为罪人的代替者，那个上十字架时间到了。换句话说，他在世界上神托付他要所做的工作，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最后的阶段了。是父啊，时候到了，到了什么呢？他可以回去了，回到父那里去了。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安息啊！来年主，让今天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一个激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